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福音书中特别记载了主耶稣医治了一位生来就是瞎眼的人的神迹，这不仅是肉体的医治，更向我们表明瞎眼不是终点，拒绝看见才是绝境。那生来瞎眼的人没有因自己的残缺而自弃，反倒谦卑地领受主的恩典，顺服主的吩咐去希洛雅池洗涤，他的眼睛就睁开明亮了。这意味着今天的我们只要心里渴慕被主开启，愿意相信主耶稣的大能与恩典，属灵的眼睛就必被打开，得以看见真理，认识真理。当然，神赐给人自由意志，他从不强迫人去相信，他光照世界，却不勉强那些故意闭眼抵挡真理的人。正如那些法利赛人，明明看见神迹，听见见证，却硬心不信，百般辩驳，最终落在自以为看见反而瞎眼的被审判之中。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8章45节到9章的第7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8章45到59节就讲述了耶稣他继续的宣讲天国的真理，内容就涉及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以及耶稣在亚伯拉罕之先他就是自有永有的神。没有人能够指证主耶稣他犯过什么样的罪，那些憎恨他想置他于死地的人就翻查他的一生，但是都不能找出他有任何的过失。耶稣他无罪的生活就证明了他是道成肉身的神，他是我们可以追随的唯一完美典范。遵守耶稣的道就是听从他的话，耶稣说遵守主道的人永远不死，那么他所指的是灵魂的不死，而不是肉身的不死。跟随他的人即使肉身死了，最后呢仍会复活和主永远同在。主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这是主耶稣所说的话中最有权威的一句了。他指出在亚伯拉罕还没有出生之前他早已经存在了。那么毋庸置疑，主耶稣他宣告了自己的神性，他也用了神的圣名自有永有，我们是不能够不理会这个宣称的，必须要回应。犹太领袖就认为耶稣把自己与神等同，他就亵渎了神了， 因此呢，他们就想用石头打死他。可是耶稣他的确是神呢、这是他们所无法推翻的事实和真理。好，这些宗教领袖呢，根据律法准备用石头去打耶稣，惩戒他自称是神的健忘行为。他们清楚了解耶稣的宣称，但是呢，他们却不相信他，便诬陷他在亵渎神。但事实上，真正亵渎神的是他们自己。他们所咒诅攻击的正是那位他们口口声声说要侍奉的独一真神。你看，这是何等的可悲呢？约翰福音的9章1到7节就讲述了主耶稣他医好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当主耶稣用手触摸他的时候，他还没有能看见。主耶稣叫他到希罗亚池去洗一洗，那么这个瞎子就顺服了。他在洗了之后，他就看见了。你看，主耶稣他用不同的方法来去医治人。如果方法只有触摸这一种，那么得医治的人就会坚持啊，每个人都应该和他有相同的经历的。这个人会唱着离开说，他的手触摸了我。那么当主耶稣用不同的方式医治不同的人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得医治啊，不需要同一个模式的，甚至也不需要主的触摸。他们会唱着离开说，只要相信。若是这个瞎子对其他的人说了，哎呀，你们错了，必须被触摸，然后呢，到池子里边去洗。他会这样唱，我们聚集到河边吧。你会说，这真是非常荒谬、愚蠢、可笑的事。的确没错。今天呢，有很多瞎子争论说，要得救呢，啊，必须经过某种仪式或者是经历才行啊。但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来到耶稣面前，相信他，顺服他。约翰福音的6章37节经文记载，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你看，主耶稣才是真正的焦点。好，犹太人有一个传统观念，认为灾难和受苦呢都是极重的罪孽所致，但耶稣用这个瞎子所受的苦就教导我们信心和荣耀神的功课。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头，不一定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无辜的人呢有时也会受苦。倘若我们每一次求神挪走苦难，那么神如果都照办的话，我们便会为了贪图安逸而去跟随他，而不是因着我们对他的爱而去跟随他。所以不论我们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受苦，耶稣他都是有能力来帮助我们去面对的。当你患病软弱时，不要问主啊，为什么这样的事会临到我呢，或者是神啊，我究竟做错了什么，而应该求神赐力量来胜过试炼，好让你更加明白他的旨意。好，那么讲到这里呢，我要停下来谈一谈瞎子的情况和我们还没有得救之前是罪人的情况，这里边呢有很多的类似的地方。首先，瞎子是在圣殿之外与神隔绝的。保罗在以弗所书的2章12节他说，我们原是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看，这就是每一个人在还没有得救之前的境况，没有神，没有指望，并跟神隔绝。好，第二，这个人是瞎子，他不可能看到救主的。约翰福音的10章9节经文记载，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有一个人听到这一节经文之后呢，他一边走回家，一边心里在想，这句话我一点儿也听不懂。当他到了家，把钥匙放进钥匙孔，推开他家大门的时候，他突然明白了。他的家人笑他说，当然你明白了，你刚才在外边的黑暗中，现在进到光明里了。他回答说，真的，我是说我现在明白主耶稣是门，信心是钥匙，能把门打开了。现在我认识主耶稣，我能看见他了。 的确没错，没有基督我们是瞎的。那么试问，你在没有得救之前认识耶稣是你的救主吗？那时你觉得他很奇妙吗？不会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瞎子。好，第三，这个人是生来瞎眼的。我们生来是有罪的，一生下来就是罪人。好，第四，这个瞎子呢，得不到人的帮助，没有人能够治好他的眼睛。我们在世上呢，是没有希望的罪人，也没有人能够救我们。好，第五，这个瞎子是个乞丐。任何人在得救之前，总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属灵的乞丐。很多人呢，千方百计地用自己的方法寻求救赎啊，并愿意为救恩付代价。但是我亲爱的朋友，救恩是无价的。主耶稣他已经为我们付出救赎的代价了，他已经成就救恩了。你要是想得到这个救恩，那么就要像这个乞丐一样的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并且接受主耶稣来做你的救主，那么神就会白白的把恩典来赐给你了。这个乞丐他买不起救恩，因为他是一无所有的。以赛亚书的55章第1节经文记载，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好，第六，这个生来瞎眼的人没有故意的引起主耶稣的注意。瞎子巴迪买呢，他听见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就大声不断的喊叫，但是这个人他只是坐在那里，他不认识主耶稣。他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恩典，才认识主耶稣。我亲爱的朋友，你真的想得救吗？你在寻找救恩吗？你在寻找主耶稣吗？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那么你就不会主动的寻求神的。所以不是你在寻找主耶稣，而是主耶稣在寻找你。那么这就是人得救的故事了。好，第七，周围的人都不同情这个生来是瞎眼的乞丐。犹太人没有为他重见光明而高兴，门徒只关注此人瞎眼是否跟自己或者是父母的罪有关，他们一点也没有怜悯的心，也不打算去帮他的忙。你看，这就是人类大家庭的景象。但是基督他同情我们，也只有基督能够来帮助我们。这个生来就看不见的瞎子，他改变了，他再也不需要每天摸黑回家了，他可以看着路走回家了。我猜他会大声喊叫说，哈利路亚，我可以看见了。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这个瞎子的邻舍对他有什么样的反应。约翰福音的9章8到9节经文记载，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他自己说是我。好，你能够想象邻舍的反应吗？有人站在窗口说，哎，瞎子来了。他的妻子走到门口一看说，嗯，不是那个瞎子，他看起来很像，但他的眼睛没瞎。于是呢，这个人必须向他的邻舍来证明他自己是谁。邻舍看到奇妙的事发生在他身上。如果你真的信主了，如果你以前是瞎的，现在能看见了，我相信呢，别人不会看不出你有改变的。如果你没有改变的迹象，那么就大有问题了，而且是非常严重。好，约翰福音的9章11到12节经文记载，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泥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 我不知道。好，我喜欢这个瞎子的见证，他只说他所知道的事，说得又好又诚实，而且很诚恳。每次他说见证时，都彰显出他生命的成长。你看，圣经所记载的是多么的准确呢？他没有说主耶稣用唾沫或泥抹在他的眼睛上，因为他看不见，他不知道，他只是感觉到有泥抹在他的眼睛上。你看，他的见证呢很真实，没有经过设计，也没有经过美化。救恩呢，真的是一件简单的事。救恩就是来到主面前，经历神的大能。这个人甚至没有见过耶稣，但是主耶稣却让他的眼睛可以看见了。那么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不是看见主耶稣，而是相信他。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看法利赛人对这件神迹的反应是什么。约翰福音的9:13-15经文记载，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耶稣或泥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么得看见的。瞎子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好，这个人他的见证呢非常简单。你不要以为这些法利赛人为瞎子可以看见而感到高兴，你也不要想他们会开口合唱哈利路亚。这群冷血动物呢，才不会这样的。好，请注意看法利赛人的反应是什么。面对一个生来是瞎眼的，那么现在能看见，又在他们身边走来走去的人，他们简直就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办了。好，约翰福音的9:16经文记载，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好，这些人呢是世上最聪明的人，说他们比希腊哲学家还聪明也不为过，他们是辩论专家，他们用的是三段论的辩论方法，他们有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如果两个前提是真的，那么结论就是真的，但是如果其中一个前提是错的，那么结论就是错的。以下是其中一部分法利赛人他们的推论。大前提就是从神来的人都会遵守安息日，小前提就是主耶稣没有遵守安息日，那么结论就是主耶稣他不是从神而来的。那么这些人的大前提呢是错的，所以他们就得不到正确的结论了。好，那么还有另外的一部分人，他们认为如果两个前提都是真的，结论就会是真的。他们的推论如下，大前提就是只有从神而来的人才能够使生来就是瞎子的人可以看见。小前提，主耶稣打开这个瞎子的眼睛了。那么结论就是主耶稣他是从神而来的。于是法利赛人对耶稣医治能力的源泉就议论纷纷，少数像尼哥底母这样的法利赛人他们就拥护耶稣，但是他们的主张很快就被多数恨恶耶稣之人的呼喊声就给吞没了。可惜呢，在教会里头也出现过类似的争论。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0-12，他说，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为葛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好，约翰福音的9:17-18经文记载，他们又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么样的人呢？他说是个先知。 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后来能看见的，等到叫了他的父母来。好，那么这件事呢，让瞎子更认识主耶稣了。如果一个罪人不能够行神迹，而他却能够让瞎子看见，那么这个人必定是先知了，他一定是从神而来的。这个瞎子对主耶稣就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了。法利赛人查问并且争论耶稣的事实，这个瞎子呢，其实已经被医治好了，那么生命呢，也得到改变了。所以呢，这些法利赛人并非是由于证据不足而产生怀疑，而是嫉妒耶稣受群众爱戴，他们不想接受这个瞎子的见证，于是呢，就把他的父母给叫了过来。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瞎子他的父母的反应是什么。约翰福音的9:19-22，经文记载，法利赛人问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如今怎么能看见了呢？他父母回答说，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他自己必能说。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好，赶出会堂是惩罚混乱犹太宗教之人的最高的刑罚，分为暂时性的和永久性的两种处罚。那么暂时性的赶出会堂通常是指一个月或者是一定时间之内被赶出会堂，那么永久性的赶出会堂是指被驱逐者永远不得再踏入会堂，人们不得在两米之内接近被赶出会堂者，即使这个人死了也不可哀哭。除了被赶出会堂之外呢，犹太社会还要谴责这个被赶出会堂的人。那么这是宗教上的惩罚，是我们可以想象到的最狠毒的事情之一了。这些宗教领袖呢，想要找一个人来去担责任，但是瞎子的父母却想要推卸责任。这些领袖没有争辩过这个人以前是瞎的，现在却能看见的这个事实。当时在场的人呢，绝不会否认这是一个神迹。好，约翰福音的9:23，经文记载，因此他父母说，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好，瞎子的父母呢，知道他们的儿子经历了神迹，但是他们不打算解释神迹是怎么样发生的，因为他们不想被赶出会堂，因为这会让他们被人去排斥，所以呢，他们就不想去惹麻烦。既然不能够否认神迹了，那么宗教领袖呢，就要想办法不让主耶稣来去受人拥戴。宗教领袖对瞎子的见证呢不太满意，于是呢，就把他的父母给叫过来去辨别神迹的真伪。瞎子的父母因为惧怕被赶出会堂，就没有能见证耶稣的大能。那么同样，今天有很多的信徒因为惧怕人啊，就消极地对待见证福音事工了。我们当效法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放胆去见证主耶稣的使徒们他们的勇敢行为的。好，约翰福音的9:24，经文记载，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犹太人又老调重弹了，又回到原点了。他们说，这个人是个罪人，因为他不守安息日，所以不要归荣耀给主耶稣这个人，要归荣耀给神。这表面上听起来好像很有理，而且很敬虔。好，该将荣耀归给神，与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个罪人，那么这是矛盾的。因为神喜悦因着耶稣基督归荣耀给他。腓立比书的2:11，保罗说，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那么犹大书的一章二十五节经文记载，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约翰福音的九章二十五节经文记载，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好，这个生来瞎眼的人，他还没有看到主耶稣，这是犹太人第二次把他带进圣殿了，他已经感到有点厌烦了。好，请听他的见证，他说，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蒙恩的罪人呢，都应该这样的来去做见证，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我能看见了，从前我在灵性的黑暗中，那么现在我的灵性光明了，从前我不认识基督，如今我知道他是我的救主了。我不喜欢长篇大论的见证，他们塞了太多的东西了，用字呢啊精雕细琢，好吸引人，有时过度强调见证人的过去，让人听了呢感觉他们是见证的主角一样。好，这个眼瞎的乞丐，他的确要比犹太宗教领袖无知多了，但是他通过亲身经历所知道的是比宗教领袖们那些没有生命的知识要好得多。因此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七到八节，他也主张认识我主耶稣基督是最高尚的，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瞎子得医治，首要的是要承认自己是个瞎子；而罪人得拯救，首要的是要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谦卑领受才得看见，相信耶稣就得光明。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